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晚上好。我2012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瑞士，那个时候也是我跟师母，我们是先在法国讲道，讲道完了以后呢，要去意大利，中间刚好有2天时间，我们就坐火车穿过瑞士啊，到意大利去，看到瑞士啊这样的那么蓝的天，那么绿的草，然后呢高山上有白云啊，白云中间有溪水流过，说这应该是神仙住的地方哈，应该是神在的地方，不是说应该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像刚才领会的弟兄说的啊。犹太人呢有个习惯，就是说要找离上帝近的地方祷告，大概咱们这地方就离上帝更近一点啊，来这么高，在神的创造这么美的地方。我记得那年我们在那坐火车，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就想唱你真伟大，就想唱，就让主啊我神啊，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啊，我也想唱这是天赋世界啊。我们这几天营会有机会大家坐在一起啊，一边享受神创造的自然界，看到这样的美景，同时呢又一起来读神的话。自然界呢是神的普遍启示，神的话呢是特殊启示。我们在神的普遍美丽的普遍启示当中来读他的话，来研读他的特殊启示，让我们的心呢跟神更近，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还有从中国那么老远的地方来，我以为我从美国来就够远了，然后从中国来的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天呢会大家一起读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我会花时间在经文上仔细的来研读，来思想，我们也会有讨论的时间我们也会有时间一起来思想福音的道理盼望每个来的人都有丰富的得着，不是说我一个人能讲什么，而是盼神的灵亲自在你的心里做工，带领你对你说话。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用这个题目颠倒之颠倒来思想出埃及记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是圣经里边很重要的一本书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都读过，如果你是慕道朋友可能以前没有读过呢也不要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我们一边读的时候呢，一边来思想神让这些话写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颠倒之颠倒，所以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就是颠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呢似乎越来越奇怪，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好像是英文叫 upside down， 就是颠倒了的世界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对吧？结果2006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国记者，他偏说地球是平的，他写了一本书 The World is Flat， 当然是他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讲，他是讲到推动全球推动世界全球化的十大动因，他非说地球是平的，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结果他的书还特别的畅销。很多的东西在颠覆我们原来的观念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北京有一个摇滚乐的歌手，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叫崔健，知道吧？听过他唱那个可是你总是对我说我一无所有你知道崔健还唱过一首歌，那首歌呢他就比较更 rap 一点，他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快，你记得吗？他说这个世界变化特别快这个世界变化不仅快，而且这个世界呢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很多正确的东西被倒过来道的东西被颠过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读到消息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去加拿大留学，他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他就考加拿大的开车的那个驾照，这个人是在北京开过车的。你想我在北京开过车，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我们没见过，到加拿大算什么呀？他跑加拿大开车，他以为他一下就能通过，结果他路考跟着考官在街上走了一段回来以后呢，他觉得他开得很好，换挡拐方串变方向变道停车他觉得都很好，但是那个考官在结束的时候问了他一句，他说 刚才在十字路口是绿灯，你为什么刹车减速呢？那个同学说，那当然了，我得担心有人闯红灯啊。后来那个考官说，我不能给你通过，因为你有不良驾驶习惯。你绿灯的时候踩刹车，你红灯的时候你会不会抢啊？对，这个在学生来说他很冤枉，他习惯的开车环境是红灯要抢，绿灯呢要让。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啊，也有民间歌谣这样描述社会的新气象。咱不是说中国不好，我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不喜欢人说中国不好，但是我还确实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教授八面摇唇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颠倒了吗？医生活摘器官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搔首弄姿给钱就行，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不仅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从美国过来啊，在美国啊，最近也变了一个情况。我们平常说人说的真话符合真理的叫 truth， 大家知道这是真的意思哈。还有一个字呢，谣言传言叫 rumor。 那现在呢，这两个字结婚了，出了一个新的字叫 tumor。 就是说那个谣言越来越偏向真的，然后真的呢被说来说去呢又好像是谣言了。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一个混乱的情况，给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颠倒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做。你看啊，2009年9月1号广州这个中小学生开学第一天，特别是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他是第一天上小学当小学生了。后来那个记者呢就去采访那些第一天上小学的小学生，我就看到一段录像，记者去采访一个6岁的女孩，问他说，你现在上学了，长大了你想当什么？他想想，他说，长大了我要当贪官。哎，他还不是开玩笑的，他想了很仔细。然后那个记者问，你怎么，你为什么真的要想当贪官呢？他说，因为贪官有好多东西。你想想，这个孩子6岁的心灵哈，就会被这样的东西所扭曲。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坐在过山车上的世界其实是翻来倒去黑白不分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颠倒的世界？其实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营会，特别是来到教会，大家很多人手里还拿着纸板的圣经，很多时候现在越来越多是拿手机了啊，拿手机拿着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神给我们的话是神的话啊，那个的字不能取消，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啊，是神的话。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圣言这几千年来从来不变更，神给我们的处事的道理也从来不变更。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抓住神给我们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在这样一个翻来倒去的颠倒的世界当中呢屹立不动。这是我们这两天要读圣经一起来思想的基本的含义啊。我们从今天这段故事，在创世纪之后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面这几节经文所给我们讲的这段故事当中呢，我们来怎么看，来看怎么样面对这个颠倒的世界。这段经文呢讲到了一个属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他也有希望的时候，他也有失望的时候，他也有绝望的时候，甚至有绝望的时候，但是最终你是有盼望的。他讲了4个望，他讲到绝望，他讲到失望，他讲到希望、失望、绝望，最后到盼望啊。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来思想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稍微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我稍微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圣经方面的背景。圣经最开始出现这5本书呢，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叫摩西五经啊，是最早写下来的圣经经卷，也是犹太人的最早的经典啊。这个里边呢 他们管那叫 Torah 啊，就是教导的意思啊，经典中的经典啊，从创世纪开始的。那么创世纪呢分了两个大的时期，一个叫太古时期，讲人类的历史，讲世界是怎么来的。他前面讲到呢，神创造世界，整本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谁是神呢？创造一切的那一位，创造之主是神，是上帝。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这个五十几章的书呢，一开始呢就是讲神的创造，然后呢讲人的原罪，人犯罪是怎么回事。讲到人犯罪之后呢，有大洪水与挪亚方舟，讲到神对罪的审判，还有呢神拯救人的恩典啊。当那个彩虹在大洪水之后出现在天上挂在那里的时候，表示神对人的拯救的恩典，这是远的啊，这三件事。然后讲到巴别塔和列邦万民等等，然后就进到比较近的时候呢，就是讲到族长时期，讲了四个人物。第一个呢讲的是亚伯拉罕啊，信心之父，讲亚伯拉罕，然后讲他的儿子以撒啊，他的孙子雅各，然后呢讲到雅各的孩子，讲到约瑟。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一会儿要读的出埃及记就连在一起了。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四段，一边读一边来思想，这也是一个故事。请大家有圣经的你打开，如果你没有呢，你就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段故事啊，发生在主前啊1400多年，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的时候是主前一千四百多年，这教会传统通常是这样认为，当然还有认为更早的。然后往前呢，再推这个四百多年呢，是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期啊。这些是关于日期上的考证，这个今天我们不在那儿特别讲了。那在这段历史当中呢，讲到两个方面，讲到四个方面的故事。在创世纪当中呢，讲到啊，兄弟阋墙，就是雅各呢，一开始呢有十个儿子的时候呢，有十一个儿子的时候呢，前面的十个兄弟呢跟这个老十一约瑟呢不和，后来前面这十个哥哥把这个约瑟给害了，把他给啊卖到埃及去了，卖给这个阿拉伯人的商队，然后被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后来在埃及呢，约瑟给埃及王解梦啊，最后在埃及当了宰相。那么到后来呢，埃及有粮食，以色列地呢那个地方没有粮食，因为饥荒的缘故呢，亚伯拉罕带着全家呢又跑到埃及来抵粮，就是买粮食的意思啊。后来兄弟相认啊，父亲跟孩子跟失散的孩子相认，然后呢就父子就重逢了啊。这一段读过创世纪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讲了。如果你不知道呢，你回到小组听，就抓住你们小组里看谁好像读圣经读的比较多，你就问他，让他给你讲这四段历史故事啊。那大的来说呢，从创世纪来看呢，它是讲神的创造救赎，从这个创造救赎呢看神的丰盛恩典和公义慈爱，同时呢它也讲人的堕落啊和回归，要看人的历史使命和生活规范。这是创世纪的大的这个背景。创世纪讲完了以后呢，就直接就接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好像是创世纪的是一本大书，创世纪好像是上卷，出埃及记呢好像是下卷。在出埃及记这段的经文当中，咱们刚才一开始读了 一堆什么呢？读了一大堆名字，读的要是没读过的人会不会有点烦呢？ 又是流变西面利位犹大与撒迦西布伦变雅敏但拿弗他利，一大堆名字。读这一大堆名字的时候，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堆名字通常我跟你说，这是老王的家，老王有十个儿子，十一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啊，就他这样讲的话，通常他会用什么形式来排列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对不对？老大、老二、老三、老短命、老西东啊，这样就排下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排。但是你读这段名字的时候，他不是按这排的。如果你熟悉啊圣经当中的故事呢，你要或者你仔细去看呢，你发觉他排呢是按妈妈排的，先排利亚的后代，然后呢排拉杰的后代，然后排利亚的侍女毗拉，然后排拉杰的侍女希帕，这样排。这是用了一个特殊的排列方式啊，不是像你踢足球4-4-3 4-3-3什么什么4-2-4什么之类的，这样它是按照母亲来排。按照母亲来排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绪啊带回到创世纪这一堆妈妈怎么生这些孩子的事情来。所以如果熟悉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一读这个顺序就会想到当初这些人是怎么生出来的，一想到这些人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就会想到在一个家庭当中神是怎么掌管这一家人的命运的。所以前面这几个看上去很枯燥的名字呢，其实是让我们想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和神的命定的。这是出埃及记的这个主调。而且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呢，是在圣经当中老早就有圣约，而且有神的预言的。神老早就预言了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侍奉那地的人，然后呢那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然后最后你们要从那儿出来。所以这是神已经有预言也有圣约了。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呢讲了几个方面，这个我们不回去看了，我就写在这儿，让大家就注意把它记住就好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立了四个大，这是王永信牧师的说法，四大不是那个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四大啊，这是它是什么？第一呢是大族，就是子孙很多，大族，对吧？然后第二呢，很多的土地叫大地。第三呢，很多的祝福叫大福。最后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大国，可以记得住吗？第一个是大族，然后呢大地啊，大福大国啊。在创世纪里就讲到神跟他们立下了圣约，而且呢神定了计划，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会去埃及地的，然后呢而且我陪你去陪你回来，你们在那儿呢要成为大族。因为神呢跟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就是说将来我要把迦南地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东那片地方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前后那一大片地啊，就是说巴勒斯坦地区啊，神答应说要把这片地区呢给雅各和他的子孙。雅各和他的子孙连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一共多少人呢？才七十人。那么一大块地你七十人怎么给你啊？结果因为他们去了埃及，在埃及慢慢长成了一个大族。首先在埃及先长成了一个大族，他们离开埃及出了埃及进迦南，要往迦南地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男丁已经超过60万。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要他们去埃及，要他们在埃及呢长成一个强大的人数众多的这个民族，然后呢才有了最后打回迦南地然后占领迦南全地的实力啊。这个呢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而且呢神赐给了他们福气。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一节第一段里边的最后一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看，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就是属神的子民神有祝福。所以神之选民是有希望的，因为神已经定了计划，立下圣约，而且赐给福气。在以色列人出离到埃及的地方的时候呢，离开了这个迦南地区埃及的时候呢，咱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一同来到埃及第一节，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繁茂兴旺， 讲到神带来的希望啊，这算是今天的经文的一个引子，我很快的讲过去啊。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因为神，以色列在埃及地强盛。那我们来看第二段，这第二段就有点长了，我跟大家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吧。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好吗？我起，大家来应。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诸公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活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好，我们就先停在这儿，这是第二段。从这段我们看到语气不一样了，刚才说是生养众多并且繁茂啊，满了那地，现在说的是什么呢？他们遇到苦事了，就是说属神的子民也有失望的时候，神之选民进入了一个失望的境地当中去。这件事情经文讲到说，时代变迁，岁月流逝，法老啊，新的法老来了以后呢，翻脸了，本来是拿以色列人奉为上宾的，突然这新王呢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来对待以色列人呢？苦工折磨。他心里不想跟这些以色列人和睦相处了，于是他用苦工来折磨他们。而法老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大公的意思，是公正的意思，这个大公大而公义的法老，他应该是大而公义的法老，现在做了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个经文当中的法老代表今天的世界，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对属神子民的这种逼迫。就是属神的子民，你信了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会遇到，你也可能会遇到，你也常常会遇到各样的逼迫苦难不顺的时候，你也会有失望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我们仔细看吧，蛮有意思的。其实谁怕谁啊？其实埃及人是怕以色列人的，对不对？觉得以色列人又多又比我们强盛，其实他怕他的。可是为什么这又强盛又多的以色列人竟然被埃及人给欺负了？你看埃及人，就以色列人被欺负了，被欺负的最后都觉得命苦啊，怎么这个越觉得愁。其实是埃及人是因以色列人愁烦，但是以色列人呢因做苦工觉得命苦，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看到啊，就是属神的子民在信仰上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强大也会变成软弱。他们原本是强大的，但是当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在所欲的生活当中，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软弱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进了这个埃及地啊，他们呢本来是有神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神给他们的规则，他们要应该像神给他按照神带领他们这样的方式来生活。但是他们一去那个地方呢，发觉埃及这个地方呢是商业繁华，知识昌明啊，科技也比较先进，那是农业社会。于是这些以色列人呢放下了牧羊的鞭子，拿起了做工的工具，改做农民工了。他们就改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就跟埃及人认同，原本自由自在的牧羊人呢就变成杂役，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了。当他们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改变了的时候，当他们跟神的关系疏远了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软弱的，就被人欺负了。当在那个时候法老的诡计能得逞，第一个问题是属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呢失落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原本是神的子民，是王子的身份的，神的儿子，神的选民呢，王子的身份，但是他们倒成了苦力。他们 他们呢就被每天的工作辖制住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在现在的世界上，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我们在世界上也工作，但是你知道你公司的老板不是你最终的主，你要把那个老板看得比上帝还大，你的生活就苦了。你不是说谁付你工资谁就是你的主，真正的主是创造我们的那位神呢。当我们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不怕被埃及人瞧不起，就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怕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属谁的。人当失落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什么的时候，那就可能屈从这个世界，而成了一个屈服的人。神常常教导我们在这世界上要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是对的，但是顺服跟屈服是不一样的。想想看，顺服跟屈服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中学的好朋友，其实他跟我从幼儿园就是好朋友，这叫死党，也叫发小，中学、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来就是好朋友。这好朋友呢，在文革的那个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中高中毕业了以后都没有大学上的，如果中国大陆来的那个年代的知道，如果你是50年代出生的，你知道那时候呢没有大学上就都要上山下乡嘛，就被送到农村去送到农村去插队那时候插队呢，我们给自己起个好听一点的话，叫做修理地球，就说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工人，我们什么工种是修理地球的工种，是修理地，然后干农活累啊。我后来是没有下农村去，我是去了别的地方。我这个同学呢下到农村去了，干活累，做那个田里的工作，从地的一头做到另外一头以后呢，几乎所有人都停下来休息。这个合法的休息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抽烟。你从这头这个地头干到那头以后，大家都卷上一袋烟那个不卷的你就拿从烟盒里拿出一支来抽，这样你就可以合法的休息。但是我这个朋友呢，他觉得抽烟是不好的习惯，然后呢他就决定不学习抽烟，他就不学抽烟，他就不抽。可是大家都休息，他也不愿意回去干活，对不对？你等于你丧失了一个休息的机会他这个锄地锄到地头别人都抽烟，他把锄头往怀中一杵，他在那儿清清嗓子高声的吟诗，他就开始吟诗一首。他说什么呢？他吟诗，他说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西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打出来给大家看，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西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其实不是他写的，是他背的是他背的。这是这个太平天国的一个将领叫冯云山写的，就是永瀑布的诗。但是从这儿呢他就提醒自己，他说我虽然在这儿劳动，虽然在这儿修理地球，但是我不属于这个。西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后来考上研究生，到了美国，现在是物理学家这个就是他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才能面对当时的困境。属神的人更是这样我听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这种传闻是这样说说跳蚤是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动物，就是你按照身体的比例来说，它能跳起来比自己的身高200多倍那样的高度人要能跳两个人那么高就不得了了，它能跳200多个跳蚤那么高，所以世界上按照比例来说最能跳的这个生物昆虫吧或者生物。说科学家试过要把跳蚤放在这样的一个杯子里，更矮的一样杯子里，你放进去它就跳出来，因为它不是能跳吗，弹跳之王，放上去就跳出来。所以科学家就研究说想做个有趣的实验，说怎么能把跳蚤就是困在这个杯子里不让它跳出来。然后呢他们的实验是说拿一个盖子上面，不用我的手机就把它盖在上面，盖一个玻璃的盖子，所以那跳蚤看不见上面盖了盖子，然后他一扔你他就跳，一跳大概撞在玻璃上很痛吧，帮我撞下来就摔下来，这样撞摔下来，但是他还要跳，跳呢，说5分钟以后那个跳蚤还在里边不停的跳，但是每次都跳到快到盖子这儿他就落下去了，他就跳这么高。过一会儿你再把那个盖子玻璃拿下去，他也跳不出来了，他就一直在这里边跳，他也不会跳得更高了。 它就被你那个玻璃盖子驯服了。所以我说这个叫什么？这叫屈服，忘了自己是什么了啊！这因为撞得很痛呢，就把这个自己的身份忘掉了啊。对于神的选民来说，当忘掉了身份的时候，就丢掉了使命，苦工就成了苦命。工作的辛苦不可怕，最怕的是跟神疏离，失掉了自己的身份，失掉了自己的使命。属神的人有一个身份，是属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最宝贵的，而且这个身份最终会把你带到神永恒的家中去。这件事情，这个永恒的归宿，让你能看清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所以以色列的悲剧在于不知不觉的时候随波逐流了，效法了这个世界了。那么在忘记神的时候，以色列就丧失生命的动力。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他们当初失败的一个教训。神的儿女不管在工作中，在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挫折，不要忘了我们有神同在，神是最终负我们责任的那一位。我们再看，往下再看一段经文啊，再往下看，看看下面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故事就开始越来越激烈啊，这个情节也开始越来越更加紧张一点。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子民因为苦工已经开始失望了，现在呢，我们看到他要走向绝望的境地。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次请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啊，请大家起来。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史夫拉，一名普拉。
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
收生婆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你们看到这个形势非常非常的严重了。过去只是苦工逼迫一下，让你劳碌，让你埋怨，让你对生命失望。现在呢，是进到绝望的境地去了。法老对以色列人呢，步步紧逼，这叫连环诡计。你们读到有三重的连环轨迹，刚开始我们读到的是苦工折磨，现在呢有两重。第一个呢，借刀杀人，要让以色列的妇人当收生婆的把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死，这叫借刀杀人之计。然后呢，竟然让给他全国的国民下令说，你听到以色列人有啼哭声，你就可以去看，如果是男孩，你可以把他丢在河里淹死，这叫斩草除根呐。所以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困境加剧了，面临的是一个绝境。这个法老其实他很弄不明白，他说我怎么越逼迫以色列人，越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法老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就迫害就更加升级了。先命令收生婆直接把男孩扼杀在出生的时候，所以我们管这个叫面对法老借刀杀人之毒的时候，我们很惊异的看到这两个收生婆很厉害，是不是？两个收生婆很厉害。当法老给他们下了这样的命令，法老是全国具有最大权势的人，当法老下了命说要是习大大给你下个命令，你敢不执行吗？这个法老居然没有给收生婆的命令，收生婆没有执行，而且当他们救了男孩的命，法老气势汹汹的来责问他们的时候，这个收生婆的回答很妙， 舍身婆的回答不卑不亢，软中带硬，把这法老噎得说不出话了。啊，你怎么敢不杀不？我让你把这些男孩都饿死在这个出生之际，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他说啊，我们希伯来女人不像你们埃及女人那么没用，我们这个希伯来女人强壮，一生我们还没赶到他们就生出来了，饿也不要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是来不及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说的时候呢，居然让这个法老说不出话来。这个收生婆展现出了像英雄一样的勇敢和胆识还有智慧。我想问问大家，你刚才读了经文，你觉得收生婆的这个智慧和胆气是从哪里来的？那你有经文的根据吗？
有。
是什么？我们回来看这经文怎么说的。这个经文当中两次提收生婆敬畏神，两次提他敬畏神，这是收生婆的智慧和能力的来源。收生婆智慧的来源是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的人，这个敬畏神带来行为的勇气，所以这个收生婆呢能够不怕王的威胁。不仅如此，做敬畏神的人呢，他也带来行事的智慧，他话语是有智慧的。一句希伯来的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就让法老说不出话来了，也没有办法来对他下毒手。所以敬畏神三个方面，一个是带来行为的勇气，然后第二呢带来话语的智慧，第三带来一生的祝福。这个收生婆呀是特别的被神祝福。特别的被神祝福，咱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现在荧幕上没有，你要是有打开的你可以去看。上边讲到什么？讲到以色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第21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后边说什么？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在那个年代，在以色列那个年代啊，一个女子啊，到了该生育的年龄，如果没有结婚，或者是结婚了以后一直没有生育，被认为是不被祝福的。然后那个收生婆呢，常常是这个大龄的女子，其实大龄可能也就是30上下岁啊，那个时候的大概这个年纪跟她现在想法不一样。要在现在这个社会有点带歧视性的话，就该管人家叫剩女了。啊，她这些人呢是常常是要么没有结婚，要么就结婚了没有孩子。但是收生婆在这个时候呢，神让他们成立家室，不仅让他们成立家室，而且给他们后代。这个家室里边有后代的意思。所以看到这个敬畏神的人，神特别的祝福他们。我们要像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带来的教导，给我们带来要学习的功课，是要做敬畏神的人。你看神的祝福不仅是让他成立家室，你们注意到这个经文当中还有什么地方讲到神对收生婆的祝福啊？想想看，啊，后代还有后代他们，神后代他们，这个前面的姐妹说什么？
以色列人
多起来，借着他祝福了整个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地方你们注意到吗？这上面说了这么多人呢，全都没名字，都是无名之辈。你看法老有名字吗？公主有名字吗？以色列人的长老有名字吗？全都没名字，就这两个收生婆有名字。一名施弗拉，施弗拉是美丽的意思，一名普阿，普阿是光辉的意思。这两个收生婆本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被人瞧不起的剩女，结果呢他们这些什么帝王将相，这些法老长老，这个没有名字，结果收生婆呢万古留名。你看神对他的这个，也是看到神对他特别的祝福，也是把他立起来作为我们后人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唯有收生婆圣经留名啊，流芳百世。所以敬畏神的人是蒙神纪念的。但是当经文当中我们读到 苦攻折磨没有效果，借刀杀人又不成的时候啊，法老露出凶相，最后是颁布了对以色列男孩的屠杀令。这件事情简直是难以想象。我在美国生活，我不能想象说奥巴马发一个命令说将来所有中国人的男孩你们谁碰着都可以扔到河里。想想看，居然在那个当时埃及，这个埃及颁布这样的命令，这样这个种族的大屠杀的命令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完全的那个男生啊，那些男人呢、啊、完全绝望了。这个男人没有起来反抗，最后真的起来反抗的是谁？是这两个受生婆。这个男人在那个时候居然的这么样的怂啊，北京人讲话叫孙子，叫装孙子。不过现在北京人不讲装孙子了，因为孙子比爷爷还厉害啊。当远离神的人的时候，本来那些男子是身强力壮的，应该这个出头的，应该为整个民族啊，为整个家庭出来担当责任的。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原来可以凭借的那些力量、那些财力、那些体力都靠不住。真正的强大是在于敬畏神。两个收生婆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我曾经读到有一个音乐家的故事，这个音乐家呢是一个犹太人的音乐奇才，中文把他的名字翻成薛白克啊，叫啊 Schoenberg，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这么念，我按英文的方法来念他们的那个名字。这个人呢是这个啊100多年前的人物啊，他是音乐在音乐创作当中，我们这有学音乐的吗？我们这有音乐专业的吗？学作曲的有吗？有一个啊，不敢乱说啊。那个我不敢乱说，要是说不对了你来听。他是无调性音乐的先锋，无调性音乐是最近这些年才起来，最近这几十年才起来，但是他在就几乎是上百年前他就开始就有无调性音乐，非常先锋的。这个人呢原来是他是犹太裔的，这个人他原来曾经是受洗做了基督徒，做了基督徒到二战的时候呢，犹太教这个犹太人一受迫害呢，他又不高兴，他又不做基督徒了，他就回去改信犹太教。后来呢他连犹太教他也不信了，就这个一个人呢在外界的逼迫下不断的丧失对信仰上的追求，在信仰上的追求丧失了以后，你看那个人呢就变化了，就那个人呢就变得艺术上呢那个才华也大大的受到这个萎缩，受到禁锢，他的创作枯竭了。他有一段时间他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写不出本来是非常天才的一个作家，写不出好作品来了。同时呢这个人呢就对数字变得特别特别的恐惧，他恐惧什么数字呢？他恐惧13，因为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13是个不好的数字嘛，他恐惧13，他就坚信自己会在76岁的时候死，因为7+6=13。你看，要问问我太太，她就会不同意，说7+6=13，9+4=13。那你怎么不说你94岁死，你可以多活一点嘛，对不对？她说，因为我太太是数学教授嘛，结果在1951年7月13号，那是个13号，1951年的7月13号，那又是个星期五，那天呢，她76岁了。他说完了，我一定活不过这天。这个人就那天啊早上起来不起床，躲在被窝里不出来，在他的卧室里不出来。他太太敲他的门说你出来吃饭该干什么，他说不行，我活不过今天了。他说你越这样你越活不过今天，你快出来，让他出来。他吓死了，那天他就一直躲在他的房间哆嗦，很可怜呢。到晚上11:47心脏病发作，他死了。后来呢人说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他的死跟13有点关系，因为距离午夜是13分钟，11:47啊，其实跟13哪有什么关系啊。一个年纪蛮大的人又在那儿自己害怕，就在那儿一天不吃饭，在那儿自己恐吓自己，这个心脏病出来就是谁也活不了。你就看到啊，就是说一个人呢、啊、不能光有才华，光有才华没有神没有信仰，你的生命是没有力量的。包括以色列人在这儿，60万男丁的以色列人啊，这个60万男丁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 他失落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是绝望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远离神，即便是有神的子民的身份，你也会面临灭顶之灾。那么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怎么办？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呢？接下来的经文呢，又讲了一段特别精彩的故事，我念给大家听，我讲给大家听，大家看看银幕上的经文。他讲到呢，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个利未女子为妻，那个人呢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请大家注意下这句话，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因为当时犹太人生了儿子是要被人听到哭声是要被扔到河里淹死的，后来不能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涂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然后他们把那个尼罗河上飘的箱子拿去一看呢，发觉里边是一个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姐姐在远远的跟着嘛，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我往下翻啊，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渐长大，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今天我们的经文读完了啊，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一段文字啊，其实读起来有一点奇怪，有一点奇怪。你们看到吗？前面经文讲到什么？讲到妈妈生了一个孩子，啊，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这什么意思啊？妈妈生了个孩子，觉得孩子长得挺好看的，就藏了他三个月。在妈妈眼里，孩子有不好看的吗？咱们当过妈妈的都知道，这个上海人讲话，拉犁头的儿子自己的就好。这个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好看的。怎么会说他觉得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难道不好看的就不藏了，就扔到河里就淹死了？对不对？这句话本身就有一点奇怪。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更多的去研讨，会发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见他俊美这个字啊，见他俊美这个字呢，在创世纪里，刚才我们讲的前面这卷书，在创世纪里边出现过。在创世纪里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神创造的时候呢，有一个字不断的重复，神创造了光，然后神看见光是什么？好的，就是好的。后来还有甚好，讲到好的这个字出现了七次，啊，讲到什么？讲到俊美，讲到俊美这件事情是神说好的，叫做 tov， 就这个希伯来文的 tov， 就是讲到神看着是好的。大家注意到，这是表达耶和华对创造的赞美，就是对他对他的创造物的那种喜悦和肯定之情。所以在这个当摩西出生的时候，父亲母亲见他是俊美，其实是透过神透过母亲的眼睛来看他是好的，神已经拣选他了啊。后边这两个我已经打出来了，请大家注意接下来呢，讲到他做了一个蒲草箱，那个蒲草箱的那个字呢也很有意思，这个 tabach， 这个 tabach 在这个希伯来文当中呢，最早是用在挪亚方舟的那个方舟上。所以看一个小小的蒲草箱，让人想到当年神拯救所做的那个挪亚方舟。所以这个呢也是从神的角度看的。还有一个字就是讲到宝贝，讲到宝贝，这个我稍微停一停再讲。我们先看到了俊美，看他俊美其实是从神的眼中看他是好的，然后看讲到蒲草箱，看到是跟方舟连在一起，知道神已经拣选了这个孩子，神拣选他，所以他必然得救。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姐姐很有意思， 这个孩子的姐姐呢一直很有决心，很不放弃，一直在这儿追着看这个摩西的这个小蒲草箱，这个小方舟到底到哪里去。当公主看到了摩西，然后呢发觉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姐姐上去了。姐姐说的话特别特别的妙，你们注意到吗？姐姐说什么？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这个女孩子是一个绝妙的学过行销策略的人，因为她没有问她说，哎，公主啊，你要不要这个留下这个孩子？她是说，你怎么来养这个孩子？我给你请个奶妈好不好？她已经假定你是要这个孩子的，所以不要这个孩子不是选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在这个瑞士什么样，在美国你要去那个车行买车的话，你一进那车行，那个卖车的人问你，您是买这辆车呢还是买那辆车呢还是买这辆车？他不问你说今天你买车还是不买车，他问你买哪辆。所以你进去买车是他给你一个印象，就是你来了就是要买走一辆的，你只不过是买这辆还是那辆而已。所以这女孩子她好像也懂这种心理，他不问说你要不要留他，而是说你留了他以后你怎么养他。你说这么样一个孩子，他哪儿来的这样的智慧，这样大的勇气？要是碰到我们，可能见着突然几个不大的孩子碰到公主，他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但是一个年幼的女孩见到公主以后能够说话，说的这么巧妙，这么有章法，若不是神与她同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管从俊美这个字，从葡萄香啊，从这个女孩，我们都看到了神在这个后面所做的事情。所以有神，属神的选民才有真正的希望。然后我们看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这一句啊，说啊，公主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个公主把孩子命名叫摩西，她一定特别得意，因为这个摩西这个字啊，在犹太人的，不是在埃及人的文化当中呢，是宝贝的意思，是宝贝儿。就说这孩子叫什么呀？叫宝贝儿。好像小名，我们中国人也会这样说，这孩子叫宝贝儿。那叫宝贝儿的这个埃及文叫宝贝儿，然后在希腊文当，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它也有一个含义，就是拉的意思。他说，我要向大家显示我学贯东西，我起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当中有意思，是拉的意思。在这个埃及的文化当中也有意思，而且两个意思都跟我有关，是我把他从水中救出来的。所以他起这个名字他一定特别得意。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叫成摩西啊 Moses， 这个希伯来字啊，它是有性别的，它是有性的，它是有阴性阳性的。这个字呢，它这个用法是一个相当于英文的那个动名词的用法，而且他的那个姓的那个格呢是阳性的。所以真的把他叫成摩西是阳性的，就是说一个男人的手把他拉出来的意思，不是说的这个公主，那是谁呀？是神自己。所以这些东西看上去是人在弄，其实这个背后呢都是神的手在那里。不管是从这个俊美对他的认定，蒲草香对他的拯救，和最后对他起名，对他的纪念，我们都看到了神的手。蒲草香啊，我们说神在灾难中保守，蒲草香化作挪亚方舟，神从万民中拣选，尼罗河就孕育了神国的领袖摩西，从尼罗河中被救了出来。我们看到什么呢？信靠神啊，信靠神的人啊，或者说是敬畏神的人，这个以色列呢才能够绝处逢生，绝处逢生。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我们讲到神之子民的盼望。神的子民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啊？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是受难节。为什么受难节我们又叫 Good Friday， 在美国叫 Good Friday， 就是好的星期五。本来是耶稣受难的日子，为什么叫好的星期五？是因为耶稣的受难带来了盼望。刚才我们是领诗歌的时候吧，我们的弟兄也在讲到，还是我们前面，我记得前面在领会的讲到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 在这个受难日，在这个黑色星期五，为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伤口流出鲜血，他的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那个荆棘的又尖又硬的荆棘把他的头上的肌肤都刺破了，流出鲜血来的时候，耶稣甚至对那些折磨他鞭打他的那些人为他们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在这个黑色星期五受死的时候，他的死改变了死的性质。对我们人来说，死就完了，死就是一切的终结。但是耶稣的死后边有复活，耶稣的复活使死的性质改变了，死使的性质对一切相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来说，那个死不再是死了，那个死变成了睡。这个星期日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讲这方面的信息，使死变成了睡，然后使每个在信仰当中、在信心当中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呢，罪得赦免，能够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而出死入生了。所以在这样一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想到神给我们带来的盼望的时候，神给我们带来的希望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纪念的是主耶稣的死，他的死使我们可以进入到永远的生的那种永恒的福分当中去。所以我们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最终是绝路逢生的。今天这样一段故事，我知道可能对读旧约读的少的人，或者没有读过的朋友们，可能有一点不是特别容易读啊。我用四句话来帮助大家来理解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啊。叫雅各率子下埃及，新王毁约起杀机，床头老妇尊上主，水边少女救摩西啊。这个你就记住了今天这几段这个情节啊，你就从这儿来想，就是人的希望、人的人的这个失望、人的绝望和人的盼望在哪里。那你可能要问了，说你开始给我们一个题目是颠倒之颠倒，这颠倒之颠倒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看颠倒之颠倒在哪儿。第一重颠倒，以色列人在经文当中呢，以色列人呢变成雅各。刚才这个经文当中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一开始讲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众子，后边就开始讲呢，讲到雅各，不断的讲，后边再讲他们讲雅各，从以色列变雅各，雅各是那个旧生命的代表。如果你读圣经，你信主了，你知道他是雅各原本的意思是抓，后来雅各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呢有骗的意思，在一些耶利米书第十九章讲到他是骗的意思。所以雅各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代表那个旧生命的。当神改变以色列的、改变雅各的时候，给他重新命名，让他叫以色列。以色列呢是要靠着神得胜、靠着神得力的意思。前面我们看到，本来以色列人应该叫以色列的，但是以色列人那个男的那么窝囊啊，在那个逼迫面前唯唯诺诺的，失去了勇气，以色列成了雅各，又回到老我的那个情况去了。所以这是第一重颠倒，第一重颠倒，我们看到这颠倒回来了。虽然以色列人在信心上失败，但是以色列人得到了众多的人口，不是说他人口众多，越发蔓延，满了这地吗？以色列人的人口多了，第二重颠倒，以色列人本来是皇亲国戚，后来呢，变成农民工了，在那儿呢，而且是拿不着什么工资的农民工啊，这个。工作的很苦，所以以色列人呢从皇亲国戚变成苦工奴隶，这是颠倒了吧。但是经文中讲到他们又颠倒回来，以色列人是得了产业的，他们的地业越来越大，遍满那地嘛。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看到以色列人得了很大的地的产业。第三重颠倒，收生婆变了收死婆了，这是颠倒吧。这个他们受逼迫，收生婆要把人处死，把男孩弄死，变了收死婆了，这也是颠倒。但是神让他颠倒回来呢，这个收生婆呢最后呢这个 以色列仍然是得了祝福，以色列得了祝福，连收生婆都成家立业了。刚才前面这个姐妹讲到的，就讲到以色列人口越发众多，越发众多，然后呢越发得到了祝福，这是第三重。第四重，妈妈变成了奶妈了，本来是她妈，后来被弄到宫里去当奶妈，这个母亲变乳娘，这个不也是颠倒了吗？但是神把她又颠倒回来，以色列人最终从尼罗河中得到了领袖。你看这四重颠倒啊，你还记，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讲到那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四大吗？复习一下哪四大？第一是大族，第二大地，第三大福，第四大国。你看这四重是什么？第一个是子孙，第二是土地，第三个是祝福，第四个是国家。正是这个大族、大地、大福和大国，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尽管人失败，但是神永远不失败。人失败的时候，神永远是得胜的。神把这个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回来，神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回来的时候，神要坚立他与人所立的约。所以人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 be faithful， 英文叫 faithful， 就是说是守约的，是持守神的约，待在神的约里边啊，蒙神的祝福，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在教会的时候常常跟一个青岛来的医生，姓杨，那老弟兄，他那时候也70多岁了他在美国看女儿，他就在我们教会，我就跟他一起出去探访，做牧师的常常出去探访，我跟他一起出去探访。然后呢他呢爱唱歌，他唱歌，他到人家说我唱赞美诗给你听，然后那个一般家里人的小孩都学钢琴都有琴嘛，他唱诗我就给他弹琴伴奏，我说你唱诗我给你伴奏。然后他唱完诗以后呢讲见证，他讲完见证以后呢我就帮他呼召就领人来，就领人归主，然后我们就一起配搭这个，我也给人做个人布道。他就跟我讲他的生活，他说他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这种希望失望绝望，然后又重新回到盼望。他就讲到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可能是这样高高低低的，但是如果你站在神一直依靠神抓住神的话，你的生命最终会不一样。这个人呢是50年代的时候呢在上海的一个很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他从小是基督徒，从小都信主读经祷告长大，长到20多岁，然后呢大学毕业了，正想大展宏图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可能年轻一点的不太知道什么是右派，你们去 Google 一下找一找就知道了。现在说这个有话不清楚就问 Mr. Google 我想大家也知道从这个文化当中，他被打成右派就是被打成坏人我们这儿台湾来的我不知道多不多就是反正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背景，他被打成右派，被当成敌人，叫下放劳改，好像前途暗淡，一下就很失望很灰心。而且呢当他灰心失望的时候，他就不再读经祷告了，他远离神了，有点像那个以色列人，他就远离神了。他觉得我从小都读经祷告，到现在还受这么多逼迫，受这么多苦，他说我就好好靠着我自己吧，看来这神靠不住，所以他就有一段跟神远离。但是这个人特别聪明，他的医术也特别高明，后来呢他就被从劳改那个地方调到县里边去，因为县长想让他给他看病，他就被调到县里去，在县医院条件好一点的地方行医。他告诉我他说有一次他做手术，因为是那个县医院嘛，那个人才不多，他什么都要做，他在做手术的时候他亲自给那个病人打麻药，他给病人打麻药，他打麻药的时候往那个是那种还比较老式的那个玻璃针管然后呢装了麻药，他在那推那个针管，针头扎进去推那针管，他推的时候很正常的这样推的时候，那个针头跟那个针管的结合的地方崩开了，他一推的时候那个针管碰一下崩开了，结果那里边的那个药应该是麻药那东西呢就溅出来，就溅到他的口罩上，那麻药溅出来溅到他离得很近，溅到他口罩上，他一闻这个味道不对，这个气味不对，他回来就问他那护士，他说你给我针管里装的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护士就回答了一个化学名词，就是那个药品的名词，他已经坏了，说这个药是毒药，这药是毒药。他说你怎么给我装这个东西？而且他马上他是学得很好，他知道这个毒药要是超过多少剂量，就是他那针管里的剂量啊，这个我不记得他说的是多少了，就是他已经推了一部分进去，如果他再往下再推一点就过了那个剂量了，那个药再推进去，这个病人必死。但是已经推进去一些了，马上把针拔下来，手术停下来抢救，从手术改成抢救，一通忙乱之后，这个人被救回来了，没死，救回来了。他吓坏了，你想他是一个被控制使用的老右，他是一个右派，如果他在这个打针的时候他真的打下去哈，如果把那个人真的毒死了，不会去追究那个护士的责任，最后是他的责任，他一定会被枪毙的，这是极大的刑事案件。但是居然在这个到达那个危险的量之前针头崩开，他说从来他的行医当中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居然会崩开，他回来夜深人静这个痛定思痛的想的时候，他说若不是我的神帮助我，不可能是别的事情。所以那天晚上他回到神的面前痛哭悔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呢，我谢谢你，我都对你放弃了，你对我不放弃，你还在我这样的时候你还帮助我，他说我要回到你面前来。结果这个人从那天起他不是普通的医生了，他成了一个祷告的医生，他说我不祷告我就不看病，我不祷告我就 不开始一天的生活，他重新灵修祷告跟神同行啊，然后他的神也保守他，他的行医二十多年没有出一次事故。他说有一次，甚至有一次他那个病人呢，这个在手术台上，也是他做手术，在手术台上心脏这完了以后停跳了不回来，然后就那个医生就电击了四次，那个心脏不回来跳，电击了四次还不回跳，那人眼看死在手术台上了。这个杨弟兄呢跟助手说，大家停一停休息一下。那个手术那些助手们都心想说，杨大夫你疯了，这人都四次跳都没跳起来了，你还要停？其实他说停一下呢，他祷告继续停下来，闭着眼睛为那人祷告，他祷告到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祷告到最后阿们的时候，他眼睛还没睁开，那个护士喊起来跳了跳了跳了，那个人的心脏跳了回来好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巧合，他说我是医生我知道，他说这都是神迹，他说若不是神在其中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做一个依靠神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行一生的路，这才是我们一生的真正的盼望啊！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希望，讲了失望，讲了绝望，也讲了盼望，讲这些，还有今天我这两天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经文，我们接下来要思想的是盼望我们能牢记我们的身份。我们一会儿讨论，你们可以想想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而且仰望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牢记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要求我们是做分别为圣的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是敬拜真神的人，我们的仰望是要求我们做追随基督的人。那么当我们做分别为圣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有规范，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有目标，做追随基督的人的时候，神也要赐给我们能力。这几天我们还要继续的在这几条思路上继续的讲下去。世界颠倒不可怕，依靠神，神可以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回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的来依靠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宝贵的节日里，也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招聚我们众人。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要向你敞开，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厚施慈爱的神。我们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灰心失望，有什么样的困难挫折，都求你用你的大能大力，用你的智慧 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能力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发出光来。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家，也特别引导我们中间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让我们都遇见你也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给大家呢准备了几个问题在这儿啊，讨论的时候可以参考，也是如果你们有自己要讨论的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好，我就停在这儿，把时间交还给主席。
我们这个非常感谢牧师给我们的正道。